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包括读卖新闻在内的日本多间传媒报道，日本疫情持续扩大，日本首相岸田俊三有意将紧急事态宣言实施对象从原本的7个都府县扩大到全国，期间同样是到5月6号为止。岸田俊三表示，人同人之间的接触要减低到7-8成才能够见到成效。依照规定，紧急事态的地区，当地首长可以要求居民避免外出，相关设施停止使用，以及音乐、体育活动停办等等。台湾表示将会向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挫的日本捐赠200万个口罩，这个是台湾向世界展示它能够帮助抗击疫情努力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反对，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省份，但是台湾迫切向世界展示它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台湾正在向世界很多疫情严重的国家捐赠口罩，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台湾打出的口号是台湾能够帮忙，台湾正在帮忙。台湾外交部星期四4月16号表示，将会向日本捐赠200万个口罩，将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使用。台湾外交部说，台日之间共享价值，在各个层面互为密切合作伙伴及重要的朋友。台湾仲表示，希望强化同日本就疫情资讯分享、疫苗同埋药品研究开发、医疗专家交流等各项议题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再次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尽速与台湾政府直接言商，就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做出适当可行的安排。台湾民间近来筹集到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的资金，强调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拒于门外，但是其实台湾可以帮忙。对此，世卫组织则回应，几十年来一直同台湾卫生部门保持技术交流。不过，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陈龙锦则指出，过去10年，台湾申请参加187场的世卫技术性会议，每次申请时间都非常冗长，而且只获邀参加57场，被拒绝的比率高达70%。世卫组织亦都多未告知拒绝的原因。陈锦龙仲话，尽管世卫话今年年初有同台湾专家沟通合作，而事实上台湾的参与仍然有限，不单止阻碍台湾取得疫情信息，更加难分享成果。这位台湾外交官员仲强调，针对新冠疫情，世卫在报告当中将台湾当成中国一部分，纳入中国疫区，这个同所谓台湾完整参与世卫机制与活动的讲法有很大的距离。福克斯新闻根据多位消息人士的信息报道说，新型冠状病毒源自武汉一间实验室。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彻查。福克斯新闻星期三4月15号报道说，病毒试验不是中国生物武器项目，而是中国的科研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证明中国在识别和抗击病毒方面不比美国差。报道说，这些消息人士听到过有关中国政府在早期采取行动的简报，并看到相关的材料。报道说，这些材料详细讲明了实验室医生早期努力和早期的控制努力。消息人士对福克斯新闻说，中国政府曾经讲过源头是华南海鲜市场，也就是西方所讲的湿货市场，后来又宣传说病毒源头可能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个都是为了转移视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经费之后，中国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世卫组织。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指责世卫组织，并宣布美国对世卫组织在他所讲的新冠病毒疫情上的严重管理不当和隐瞒问题上扮演的角色进行审查。在审查期间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中国星期三4月15号回应说，对美国此举表示严重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在应对全球公关卫生危机方面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在纽约进入抗疫与重启经济并举之际，州长库莫发布公共场合戴口罩的行政命令，并宣布分阶段重启经济计划。星期三，库莫州长宣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或遮住嘴和鼻。他说必须戴口罩是地方，是任何你没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公共场合，譬如公共车辆上等等。是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利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在南中国海扩张它的存在之际，船只运行资料显示，一艘属于中国政府的勘探船在星期四出现在马来西亚海域附近。路透社星期四4月16号从吉隆坡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勘探船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越南海域附近被看到。去年这艘中国地质勘探船曾经在那个资源丰富的水域出现并被密切追踪。追踪船只动态的网站海洋交通网站的资料显示，在今日星期四，这艘中国勘探船出现在似乎在利文内和马来西亚海岸352公里，并开始进行勘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新冠疫情当中，中国解放军频繁地围绕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是否想趁机而进行任何行动？咁前美國官員認為，如果係嘅話，會係非常愚蠢嘅行為。我哋亦會報道有關咧疫情籠罩之下，中國海軍加大整建軍備。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美國國會致函世界衛生組織索取資料，並且正式展開新冠病毒調查。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突破60万，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就将矛头对准世界卫生组织在协助中国隐瞒信息方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有学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问题并非机构本身，而是他们的领导人谭德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和其他六位共和党成员在4月14号星期二联名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国会召开听证会针对世卫组织展开调查之前，向世卫组织索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讯息。斯科特在信里面开头就说，虽然美国国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完成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深度分析，但是至今他你仲未睇到任何嘅行动。在中国问题上面被视为是采取强硬立场的斯科特，自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多次对世卫组织在疫情当中的角色提出批评，并且在上个月底呼吁国会就世卫组织协助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威胁所扮演的角色和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政治星期一的报道说，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表示，委员会将会有调查小组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美国政府的回应以及世卫组织的角色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说，整次的事件是从哪一度开始？病毒是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吗？是中国的实验室出来吗？他还表示，大家是需要知道世卫组织可能在掩盖信息方面所扮演的哪一种的角色。约翰逊强调，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所进行的监督调查将会是全面，美国对疫情的应变能力亦都将会面临检讨，包括美国的国家医疗物资的储备短缺、美国药物原料以及是医疗设备都是依靠国外制造等问题。根据报道，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将会由斯科特主导。 斯科特在星期二给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里面，焦点聚焦是在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斯科特要求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信息，并且回答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世卫组织在去年12月大流行病疫情爆发前有什么的程序，世卫组织根据标准程序以及是措施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采取了哪一些的步骤，世卫组织几时是得知中国出现潜在的类似 SARS 的病例，世卫组织小组几时首次抵达中国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的调查，世卫组织当中是由哪一个负责同中国共产党协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变措施，以及是世卫组织领导层是否有成员除了世卫组织的薪资之外还是获得其他的收入。除此之外，斯科特仲要求世卫组织领导层在这个月的27号之前提供至2019年10月1号至到2020年3月12号所有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记录和文件，包括电邮、简讯、硬碟、书面资料、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相关分析研究和数据。斯科特在信里面说，美国纳税人为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他们是有责任确保这些纳税人的钱是用得其所。对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政治学教授泰尔认为，国会的调查将会暴露出世卫组织内部的分裂。泰尔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调查将会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他们是否应该支持共产党正在推进的谎言以及是错误的信息。因此谭德赛将会面临着一些很艰难回答的问题。他还表示，这里是有三个有关这场大流行病的核心问题。首先，习近平到底知道些什么东西，他在哪个时候知道，其次谭德赛有知道些什么东西，还有他在哪一个时候知道。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说，他们如何让这些人为他们的熟悉而来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下台的呼声不断，原来是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谭德赛在2017年5月23号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且在2017年7月1号上任，并且开始其长达5年的任期。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由非洲人出任总干事，他拥有社区卫生博士哲学学位以及是传染病免疫学的硕士学位，他是世卫组织首位不是医生资历的总干事。泰尔教授认为，世卫组织目前最大的问题正正是谭德赛本人。泰尔教授说，世界卫生组织并非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但是现时的总干事带领之下，因为他和中国共产党友好热络的关系，世卫组织变成是现时的这样的情况。他还表示，谭德赛的眼里面是亲中，亲中国共产党，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他为中国共产党掩盖了这场流行病，如果他取代，他相信这个将会看到世界卫生组织重回原本的运作，适当地运作。斯科特在上个星期五的媒体投书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谭德赛是北京当局所培养并且挑选出来的傀儡。斯科特在投书中当中表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是北京对这个职位所挑选的人，在他竞选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发表专题演讲，讨论中国如何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个帮助了他赢得了中国的支持。斯科特亦都多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当谈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大家不能够相信中国共产党，大家亦都要学到了不能够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他们欺骗了大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疫情依然严峻，但是近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就反而更加频繁。中国海军在星期一正式公布他们的航空母舰辽宁号日前带着编队现身台海的动向，并且说会将类似的演训活动常态化。美军就在辽宁号航行的同时，在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一带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中国大陆积极整建军备和受他们的军力，台湾的选择并不是太多。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趙遠成在華盛頓的報導，遼寧號航母編隊出航，正值美國部署印太地區的航母發生官兵感染新冠病毒，必須要停靠關島的時候，這個時間點引發了一片熱議。首先，日本防衛省公布遼寧號行程的消息，之後台灣國防部12號表示對此全程監控，兩日之後中國海軍才證實這艘航母編隊航經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到南中國海有關海域展開訓練。而就在解放軍出動遼寧號航母艦繞行台灣東部外海的同一時間，美國的巴克級導彈驅逐艦杯瑞號亦高調巡弋台灣海峽，尤其令人關注的就是杯瑞號曾經罕見地在南中國海進行實彈射擊演習。而另外，根據台灣國防部以及專門搜索軍機動向的 Aircraft Spots 的訊息說，自從3月25日以來，美軍使用多種的先進軍機已經九度在台灣周邊飛行。軍事專家林長盛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大陸出動遼寧號航母編隊，除了訓練目的之外，還有意向台灣威脅，亦有可能向美國發出信號。這個就是台灣如果真的有所舉動的話，中國大陸會不惜一切採取行動。林長盛說，最近這一兩年來，尤其是近半年來，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度是非常大。在兩三年，美國的軍艦幾乎從來都沒有在台灣海峽巡弋，要走的是從台灣的外海走，但是大概自從去年以來，美國軍艦幾乎是定期通過台灣海峽，在最密的時候大概是一個月一次。然後美國方面還制定了部分的法律，就最近通過的一項對台灣的法律，這一定會為中共帶來一個印象，就是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已經發生大變，甚至可能會利用某種的形式對台灣進行某種支持。他又說，自從蔡英文重新當選台灣總統之後，台灣整個政局亦變化非常大。他認為這兩種結合起來，中共對台海形勢的判斷是比較嚴重的。由中共中央台辦和國台辦管理的中國台灣網在星期二就以疫情打亂美國海軍佈局，遼寧號現身台海，一石兩鳥作為題目。通過採訪的文章說，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繞行台灣東岸，一方面向美國表達立場，而另一方面藉此是很明確地警告台獨勢力，大陸有能力實力可以用武力統一台灣，可謂一石二鳥。不過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張敬就認為，遼寧號航母訓練常態化其實不是新鮮事物，因為不是持之以恆經常操兵，就完全無法鍛鍊出作戰實力。至於華盛頓和台北會對中國出動航母編隊有什麼想法，其實要看和北京之間關係是怎樣，雙方是否有互信，以及對於有人在家門口操兵是否在乎而定。在遼寧號航母編隊今次遠海長航訓練之前，台灣國防部的訊息顯示，自從1月23日至4月10日期間，解放軍出動多型軍機在台灣附近海域繞台演訓，上個月中旬首次夜航接近台灣防空識別區，還曾經在24小時內兩度繞台飛行，其間一次甚至曾經短暫跨越台灣海峽中線。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說，解放軍的戰略已經作出改變，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但是台灣國防部已經採取相應對策處理。針對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越來越大，張敬認為判斷威脅要從兩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就是實力和意圖，但是台灣的選擇很有限。他說台灣沒可能期待大陸不去練兵，所以面對大陸積極整建軍備的時候，台灣只有兩個選擇，一個就是同樣加強軍備，但是就要擔心陷入軍備競賽風險，經濟負擔亦好驚人。而另外就是要消弭敵意，這個就是需要政治能夠有所妥協，無論怎樣去做都有風險，但是因此都要謹慎行事。美國國防部在去年5月公布的最新中國軍力報告指出，台海兩岸軍力懸殊，中國嚴重威脅台灣，台灣的軍力遠遠勢於中國，而這個差距逐年擴大。雖然台灣努力發展軍事的新概念和能力，以應對這種不對稱的軍事威脅，兩岸軍力明顯對比之外，台灣目前的反中情緒依然高漲，兩岸關係在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台之後日益惡化。對此張敬說，兩岸關係情勢險峻，其實各方都心知肚明，應該思索關鍵問題是什麼，以及怎樣去解套，或者可以從歷史當中尋找線索。張敬說，目前兩岸互動惡化，台灣必須要理解到社會氣氛正令到情勢走向不歸路，
但如果是爆发武装冲突，情势将会怎样发展，最后各方将会怎样收拾残局，恐怕都没有人思考。又说如果问台湾怎样去自保的话，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尽全力保护和平和避免冲突。但能否讲得出道得到，这个并不是完全能够台北做主的。咁最近大陸喺台海周邊嘅海域、空域頻繁嘅軍事嘅基立活動咧，被好多人認為具有威脅台獨嘅意涵。張敬認為，真正最令人擔心嘅就係大陸仍然喺軍事基立活動，意味住大陸唔再在乎台灣民眾可能對解放軍喺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活動產生負面觀感。中國官媒《環球時報》10號喺社評當中曾經用勿謂言之不預去警告台灣。张敬话：呢一句严重嘅外交措辞系中共中央表达冲突决心嘅重要政治信号。换句话讲，就系有敬酒唔饮，就要饮罚酒。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婉成喺华盛顿嘅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燃烧嘅时候，中国解放军就继续喺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在美国多艘航母舰都发生确诊病例的时候，疫情是否会对美国的战备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呢？是不是会令到潜在对手可以有机可乘呢？随着疫情蔓延，台湾海峡的周边安全形势亦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一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如果中国想借这个机会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为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4月12号表示，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以及所属的五艘护卫航舰在当日从台湾东部外海经过南部海域向南航行，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军方对此全程监控，之前解放军的光陆1011、空警500等多型军机亦都多次飞经台湾周边的空域晓台演训。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在增加台湾周边活动的频率。4月11号，美军太平洋舰队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贝瑞号在前一日驶过台湾海峡，以支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过去几日来追踪美军飞机动态的社交媒体亦都是发现，美国空军 RC-135 电子侦察机、EP-3 侦察机以及 P-3C 反潜机等战机出现在台湾南部的海域。3月26号，两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飞到台湾东部海域执行任务。在不到三星期的时间，美国军方是已经是在台湾周边出现了超过10次。对于解放军为何在疫情当中持续在台湾周边演习，以及美军最近在台湾附近海域、空域的频繁活动，是否与解放军有关？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网络研讨会上面，以电邮通过主持人克洛普西向与会专家提出有关的问题。前白宫国安会战略规划资深主任空军准将斯帕丁三世在答复方面是表示，美国一直都保持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是台海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威胁中国的胁迫。对于为什么最近美军在台海周边有特定活动，他并不知道答案。不过他说，美国过去曾经派军舰经过台湾海峡，明显的是要体现他们的存在，展现会遵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对台湾提供防卫，这个将会持续下去。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的斯帕丁说，为什么解放军持续胁迫台湾，这个就是他们在做着的事情。他们是没有放弃要见到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威权体制下同日，所以他们会持续对台湾施压以达到的目的，而且他亦都是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美国理解这个情况，所以亦都会持续为此而做好准备，和台湾携手为他的防御而合作。斯帕丁指出，美军一直都是注意太平洋地区的动态，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最主要聚焦的地区。他提醒大家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在疫情发生前，美国就一直在注意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军事活动。 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采取了应对的措施，美军的战备能力不会受到影响，美国亦都随时准备好防卫盟友。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的看法和斯帕丁是不谋而合。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是针对美国战备能力表示，总是会遇到一些复杂的因素，譬如是天气，还有其他的技术问题。这次正好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不过总会是有一些问题令到他们的军方人员必须要去处理，而他们亦都非常有能力去处理，他们知道如何适应各种的状况、各种的需求，不过他们会完成使命，如果中国试图伺机行动，这个将会非常愚蠢。博士科说，中国军队现时亦都应该有受到疫情某种程度影响而使到他们的军事能力降低，或者这个亦都是点解他们近来会有很多的军事操演的活动，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知，他们同以前他们所讲的一样巨大和坚强，不过考虑到所有其他的事情上面，中国都是没有令到外界知道真相。他说这个或者是另外一个相同的情况。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讲座资深研究员克罗宁在评估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作为的目的时候指出，最近发生多宗的中国民船撞击台湾海防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的事件，这些是除了要掩饰解放军本身弱点的作用之外，另外一方面他们亦都在趁各国忙于疫情而分心的时候寻找机会。他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弱点，中方或者是试图掩饰他们内部其实是非常担心、非常脆弱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亦都在寻找机会，因为所有人都是因为疫情居家令而分心。克罗宁说，如果单单是听解放军的讲法，似乎全世界只有解放军和北韩的军队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这个并不可信，因为解放军医疗队曾经被派到疫情最前线的武汉去支援，当局还为此而特别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这个亦即是显示疫情防控工作的危险程度，因此他们必定亦都有备战的问题。据人民日报在1月25号的报道，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省市以及解放军医疗机构分别派出医疗队伍是支援武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党委视疫情如命令，积极履行金融央企政治责任，向武汉所有参与抗击疫情的疾控以及医务人员的家属捐赠人均额度是50万元的保险，赔付总限额是2000万元。不过克罗宁指出，外界不会从解放军那里知道实情，因为他们会隐瞒，一方面是因为不要影响到威慑能力，更可能是为了要避免损害解放军战备能力的名声。他们不是打乱中国共产党的说辞，宣称解放军对中国伟大复兴具有关键作用。对于辽宁号在台湾周边的演训，中国海军发言人高寿成星期一表示，辽宁南航母编队近日是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有关系海域开展训练，是年度计划里面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今后仍然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以加快提升航母作战能力。在美国罗斯福号、里根号、尼米兹号等多艘航母都有水兵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底下，美国军方领导层亦都对他的潜在对手发出警告，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实力。上星期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上面表示，不要因为疫情的危机而怀疑美军的战备以及作战实力，美军备战能力依然强大，即使是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出现水兵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罗斯福号仍然可以迅速地出海执行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滕上将亦都说，航母只是美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一小部分，美军整体联合作战能力能够确保随时应对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职员和合同工员工在屋企工作的人数剧增，以期阻止新冠病毒蔓延。网络安全专家就认为，这项变化为包括来自中国的黑客实施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带来了良机。 咁但係五角大樓嘅官員話，國防部同國家情報部門設有一個有效嘅聯合抵禦網絡攻擊嘅機制。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喺華盛頓嘅報導。
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美国国防部过去一个月以来实施了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包括大规模减少人员进入五角大楼总部以及美军在各地的设施。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控制与通讯部主任空军中将斯维多话，多达400万的国防部军人和文职人员正在远程工作。他承认远程工作人员大增，给予了黑客更多实施网络偷窃和攻击的机会。斯维多说，在这个远程工作量增加的环境中，联合作战总部和国防部信息网整个密切注视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剧增，当然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多数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倾向于利用当下的形势推出看来令人信服的产品。斯维多中将说，国防部每日都在跟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一起评估网络威胁的最新动态。国防部信息系统管理局亦都继续对网络系统进行相应更新，阻挡新的恶意软件和其他威胁性网络产品。当被问到黑客是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攻击这些国家目标时，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说，他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他说，我们有很积极的防御，部署了一些相关的策略和技术，好让我们确保员工网络安全。你要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公开攻击者来自哪一方。公开这些信息的话，会令到敌对者知道怎样攻击我们，如何改变发动攻击策略与方法。斯维多中将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提到，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火眼公司三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 APT41 黑客集团一向都很活跃，中国各地一月底开始实施封城措施控制病毒蔓延。在2月2号到19号期间，火眼公司未有发现这个集团对公司的客户实施任何攻击。不过从2月24号开始，该集团又恢复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网络渗透，并成功攻入了多间公司的网络系统。同时由于当下远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很多公司和机构使用视讯工具召开工作会议，一个叫做 Zoom 的视像会议软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视像会议的代名词。不过美国纽克文大学电脑科学助理教授、大学黑客队顾问贝泽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研究报告都显示 Zoom 视像会议的内容很可能会被传送到中国政府手中。他说，报告提到 Zoom 使用设在北京的服务商来到提供加密锁匙，这个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安全风险，对那些为军队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希望将谈话保密的人来讲，这项风险特别大，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能够拿到加密锁匙并掌握会谈的详细内容。截至到上个礼拜，美国国防部仍然继续允许军人和员工使用 Zoom 视像会议软件来进行非机密的通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仲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他的团队使用 Zoom 进行非机密级别的视像会议。美国国会所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一发表一份报告说，国防部未有及时完成多项本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警告说，由于国防部仲未有落实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行为，五角大楼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号发表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急剧收缩 3%。 这个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各国采取隔离和社交疏远等控制疫情的措施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第一个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报告。该机构又说，大封锁或者将会导致自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全球经济今年将会有 3.3% 的增长，意味着该个机构在短时期内将会全球的2020年增长预测下调了 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为了控制疫情采取的必要措施，使到整个世界陷入了大封锁的状态，导致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以及速度崩溃，远远超出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后的 0.1% 的收缩幅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假设多数国家的疫情以及必要的防控行动在第二季度的时候达到峰值，并且在下半年减退，各国采取的政策行动能够有效防止企业大面积的破产、长期失业以及系统性的金融压力。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有 5.8% 的增幅，这个将会是自1980年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增幅。即使是以预测准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醒，2021年全球经济仍然是无法恢复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的程度。基于上述的预测，该个机构认为2020年和2021年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累计损失将会达到90,000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格皮纳特表示，这个是全球性的危机，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对于经济增长依赖旅游、旅行、酒店以及娱乐业等行业的国家，它的经济正在受到尤其严重的干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面临着全球风险，导致了资本流动空前逆转带来的额外挑战以及货币压力。而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提及，一些经济体在陷入这场危机的时候就处于脆弱状态，经济增长疲弱，债务水平高企。格皮纳特表示，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处于衰退当中，这种情况是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将会收缩 6.1%， 正常情况之下增长的水平远超过发达经济体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会收缩 1%， 如果不包括中国则是收缩 2.2%。总体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有170多个国家人均收入将会收缩，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亚洲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当中，中国和印度2020年将会有 1.2% 以及 1.9% 的正增长，但是东盟五国则是会收缩 0.6%。根据这个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21年会有 9.2% 的经济增长，为各经济体之首。中国在今年头两个月因为疫情防控导致了经济活动停摆，产出骤降程度超出大多的预期。而在这个星期，中国将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二4月14日对62个经济分析师所作出的调查，中国经济一季度将会比上一年是同期收缩 6.5%， 这个亦都将会是自1992年中国开始发布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以来首见。分析者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中位值为是 2.5%， 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一些分析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质量仍然是缺乏信心，根据其他方式所作出的预测较上述的预期更为黯淡。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以用电量等作为是替代的参照，认为它是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活动。该个机构是通过对那些替代数值的分析，预计2020年一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比去年同期收缩了 16%， 而全年预计将会收缩 3%。其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货物以及服务贸易量在2020年将会收缩 11%， 明年将会有 8.4% 的增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价格平均增幅是 0.5%， 而2021年则是会 1.5%。而在同一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新型冠状病毒的危机仲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的稳定造成了非常之严重的威胁。 雖然各國和各個央行採取行動穩定了投資者的情緒，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金融形勢仍然有進一步趨緊的風險。該個組織還指出，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各國央行需要考慮增加信貸流量的支持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通過封鎖來減緩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使到衛生體系能夠應對這種疾病，從而使到經濟活動得以恢復。該個組織表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拯救生命与挽救生计之间不存在取舍的关系。该个机构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控制疫情期间满足公众的生活需要，并且必须为经济复苏做好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多边合作对全球健康复苏是十分之重要。基金组织表示，正在系积极部署10,000亿美元的贷款能力，以向脆弱国家提供支持，包括通过快速系拨付的紧急融资，以及系针对最贫穷成员国的债务减免。该个组织的经济顾问格皮纳特表示，紧接落嚟会发生啲咩嘢？大家面临住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危机的规模同埋速度相称。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应对行动需要规模庞大，迅速部署，并且在获得新的数据的时候及时进行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互联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使到几十亿被迫留在家里的人能够进行交流。一项全球性的活动正在网上进行的，去寻求应对危机的创新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从新德里到开普敦，全球大部分的地区都处于封锁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家中从事学业以及工作。一项名为是黑客马拉松的技术行动目前通过远程正在进行，其中的创意团队解决了信息技术的难题。全球黑客行动总召集人海艾森德表示，他们将人是按照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能力聚在一起，集思广益，构建有效的模型。最近一项黑客马拉松在爱沙尼亚创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地图，开始了在线运动攻克危机。其他的团队开发了健康调查表，以及是一个网站连接在医学背景的志愿者，现时几十个国家都参加了。印度破解危机组织的负责人帕亚尔马南拉吉帕尔就表示，他们说他们虽然处于封城的状态，但是他们战胜了封城，他们感到和所有的人的联系都十分之紧密。印度拥有大量的技术人才，这些机器人将食物系运送到比隔离中心的系患者，类似的想法是来自印度最近举行的黑客马拉松的运动。拉吉帕尔表示，有一种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对隔离病房进行紫外线消毒将会很有帮助。全球黑客行动所在地爱沙尼亚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很早就接纳了数码革命。爱沙尼亚经济事务以及通讯部的副部长维尔加卢比说，电脑正在是普及，他们认为可以使用是人工智能来使到他们的政府更加精简、更加顺畅，并且可以更加接近公民。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的紧密联系，爱沙尼亚官员接受了黑客马拉松，无论有没有技术能力都可以参加。全球黑客行动总召集人艾森德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进行黑客行动，但是亦都可以加入这个社区。在线导师包括意大利的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加斯帕洛夫，以及是前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在线黑客行动倡议人说，被禁在屋企里面的人可以对付这种流行病。创业公司顾问海纳姆·卡梅隆说，实际上他们是可以一起使用数码技术以及是互联网来为此是做一些事情，帮助化解当前以及是未来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國各地2019冠狀病毒疫情緩和，當局逐步解除封城和當地居民的流動管制之後，人流當中又出現了常年上訪而案件仍未解決的訪問。在這個時候，他們面對圍堵打壓和複雜疫情的雙重挑戰。不過他們當中亦有人對上訪亦有新的思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4月11日，重慶各區縣的訪民冉崇碧、陳明玉、陸永芳、周茂淑等30多人舉行現場維權的誓師行動，有人戴上大紅花，大家合影留念，共同表達繼續上訪，解決常年上訪未決的各種切身問題。維權網稱這次活動是上訪集結號。參加活動的藝文員是重慶南岸區桃山鎮失地農民，多次遭維穩。2015年8月10日，他被重慶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後被逮捕，關押兩年半後，今年2月9日出獄。他說，訪問維權再出發並非易事，冠狀病毒疫情使上訪更加困難。他對美國之音說，原來沒有疫情都很困難，現在就更加困難。訪問之中已經去北京的人有10多個，他們一直在北京，據講春節以前去的現在都還未回來，害怕回來以後進行隔離。不回來吧，他們又一直等兩會召開，而兩會一直延續不開，疫情又將他們關在家裡面。那一天他們只是去天安門玩一下，公安就將他們捉起來，準備送到馬家樓新房收容中心。但是半路上才知道馬家樓沒有開門，結果他們就將他們訪問調了。北京嚴格防堵外來疫情進入，這些在京訪問的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他們是否健康、涉及攜帶或者感染病毒亦無從知曉。訪問再出發被各地疫情管控提出新問題，面對複雜疫情現實，訪問這陣時恢復上訪，防護措施怎樣辦？參加週末訪問再出發活動的冉崇碧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現在有防護措施，但是很少。他們現在有什麼防治措施呢？他們沒有權、沒有錢，他們連生活的溫飽都沒有，現在能夠有什麼防治措施？他們要找有關機構來解決溫飽問題，連溫飽都未有解決，你談什麼疫情防護措施？冉崇碧，重慶市雲陽縣人。12年前，冉崇碧帶著當時只有4歲的女兒到廣東打工，女兒遭到惡鄰的性侵，法院又判惡徒7年徒刑。為此，冉崇碧踏上漫長的進京上訪路，一直尋求為女兒討回公道。疫情期間訪問溫飽值得關注。冉崇碧說，疫情期間以蔬菜為代表的食品物價高企，一些基層訪民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這個問題被訪民認為與全面實現小康目標有關。冠狀病毒疫情暫時抑制了各地的上訪，但是中國城鄉社會多年積累的各類上訪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冉崇碧表示，疫情是上訪複雜化，他說地方當局將他們控制起來後，他們就沒有壓力了，你看他們哪一度亦都不能夠去，疫情對他們上訪的人是一個很大的困難，但是卻被政府官員減輕了很大的壓力，他們無所謂。冉崇碧他們北京去不到，上訪找相關的領導，他們則說還未有開門，他們用疫情一句就將你推卸了。冉崇碧似乎並不否認中央政府為解決訪民提出的實際問題制定了一些相關政策，例如對拖欠農民工工資實行零容忍，但是地方執行往往走樣。他說政策好，但是地方他們貪了。習主席說了2020年進入小康社會，但是冉崇碧他們還在流浪，家沒有家，而且生活沒有溫飽，地方政府打著他們的旗號，利用他們的案件寫報告，到財政部、民政部去撥款，通過各種渠道去尋求救助資源，但是他們得不到，結果就由地方官員他們享受了。他們僱傭黑社會坐飛機去北京、去重慶都去消費了。不過藝文員對訪民和地方官員之間的對立亦都有新的思考，他說所有的一切被關、冤枉、打壓、徵地遷徙， 都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当金官亦都是一个受害者。海明威讲了，社会是一个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疫情来了他不分人。依据百度所在原文，魏文元援引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丧中为谁而鸣》之中所写完整段落是，所有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中是为谁而鸣，他是为你而鸣。社会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个人就可能是全船人的威胁，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一个人的不幸就是全体人的不幸。魏文元的意思是说，不要轻视和打压那些千里迢迢进京上访者，而无视他们的痛苦。每个人无论是做官的还是平民，无论是有权有势的还是无权无势，或者哪一日苦难就会轮到他们，就如同目前的冠状病毒，它是不分人地位高低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美国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 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有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四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没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号，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像一个国家。1815年7月4号，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比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四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号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